谢谢主席。感谢主席提交的行动计划草案。本代表团同意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意见，必须有可测量的指标。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应该基于具体的参数进行选择，以便有稳健的措施支持采取行动，能够作为国际层面进行比较的基础。它不应该对国家施加额外的负担，它应当是基于可确认的和可量化的数据，而这些数据就能够作为关键的工具来测量公约的实施情况。同时，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，或者说没有全面去探索的，就是这些指标能够有助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和评估。从长期来讲，它将有助于加强国家的主人翁意识。关于行动计划的未来结构，虽然杜布行动计划在过去几年是有用有效的，但是我们认为仍有改进的余地。现在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公约在实施方面的优势和劣势，因此国家行动计划应当能够指导国家采取行动，包括在审查文件当中所确定的这样一些方面，包括调查方面以及一些具体的项目，这将有助于把注意力放在去处理未决的问题，包括需要加强的方面。至于将清理和风险教育分成两个部分，我们同意这个做法。的确，这是两个不同的义务，它需要不同主体之间的配合。对每一项义务都能够进行清晰的界定，而不是混淆。关于监控义务，我们认为这个方面在公约应该单立一项。首先，我们认为在原则上执行，把它纳入到普遍加入这一方面，我们是比较谨慎的，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普遍加入本身是可能不利的。至于行动计划和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，我们同意之前已经提到的，在国家层面上可能有一些事情是一起来做的，以此行动计划的协同增效不仅是方便便利的同时，它也将补充、加强在国家层面的国际法和裁军规范之间的协调协同增效。主要是指集束弹药公约和杀人员地雷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。虽然缔约国这个组成是不一样的，当然我们需要谨慎，不应该设置额外的负担，主席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框架，能够对于公约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，对于第七段和第八段当中的内容，对于具体的文书，其中的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就是，包含在交叉要素方面，在公约的各个部分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多元化，性别呢，包括性取向、性别、政治观点、年龄、经济背景等等。最近，杀伤人员地雷就此有一些最佳实践达成一致。它将不同人在社会当中，他们的经验是不一样的，将他们的视角纳入，将有助于更大程度地保障他们的权利。它也将加强公约在国家层面的合法性。